预言将诸事显明。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汉弟兄于1965年8月1日主日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预言将诸事显明》编译而成。录音编号650801，历时1小时54分钟。现在呢，让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神啊，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是你使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2000年来他活在我们中间，他的复活不仅验证了神的道，也使这复活之道在历世历代信靠他的人中变得真实可信。我们此时也感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晓得我们已经有了那无与伦比的确据，就是在这地上的生命完结之后，我们还有那正在来临的永生。主，我们为此深深地感谢你。那对永生的盼望，就是我们在风暴中稳固的锚。当风暴袭来，波涛滚滚的时候，我们却能凭着对他的信心，安然度过每一个风浪。神呢，当我们今晚侍奉那些患病和有需要的人，并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求你帮助，求你在今晚的侍奉结束，我们离开时，使我们之中不再有一个患病的人。愿神的大能医治每一个来听到的人，无论是在教堂里还是在全国各地通过电话听到的人。愿今晚听完讲道后离开各聚会场所的人再也没有一个虚弱的病人。求你的圣灵医治他们，让那公义的日头带着医治的光线冉冉升起，给那些听到的人心中送去信心的亮光。愿他们看到圣灵大能的彰显，就信服耶稣基督仍然活着。父啊，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你祝福这一切，阿们。请坐。今天晚上我们很荣幸能在这里边聚会为大家传讲信息，并为患病的人们祷告。我们也在此向今晚又一次通过电话听到的美国各地的人们表示主内的问候。我也求神祝福你们每一位。我相信今天上午凡接受了耶稣为救主的人都会被圣灵充满，过信心的生活，真心的信靠他，知道这必朽的生命从地上消失。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就获得了永生。在那即将来临的我们大家都盼望的伟大时代里，我们将永远不会死亡。那在传讲之前我想先说一下，那维尔弟兄在这儿但我可能没有时间去拜访的，那么能不能等我回土葬以后再把他文稿寄给你我正在读，还没看完一回土葬我就把它寄给你。现在那我想宣布一件事是给各地教会的，尤其是给美国西部的教会或任何一个想参加的教会。那我们尊敬的佩瑞·格林弟兄，那他在这里负责安装电话联网听道，他准备来土桑开始一个复兴大会这是我们的主放在他心里的一个愿望也正是我们所需要的。那如果你要联系他，那可以打电话到我们在那里的办公室聚会的时间是8月10日、11日、12日和13日。派瑞格林弟兄有这个心愿已经很久了，我对他说要这个心愿离开你的唯一办法就是去实现的。派瑞是一位基督徒弟兄，一个真正的神的仆人，我们相信你们会从中得到神的祝福的。那他可能将在拉马达旅馆讲道，也可能是在神预备的其他地方侍奉他还没有定下来。那格林弟兄将会详细的给你们传讲神的话语也可能还有为病人祷告或者其他神恩膏的去做的事，我们相信你们会从中得到神的祝福的。同时我还要感谢俄满德、内维尔弟兄还有满弟兄，我们彼此交通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我很高兴能和像内维尔弟兄满弟兄以及在这里的其他传道人们交往。我估计你们都认得他们，如果我们这儿的教牧同工还不认得你们的话，我相信神已经认出你们是他忠心的仆人。那愿神永远赐福给你们。那这儿还有一张纸条，上面 写着一些要问我的问题。那前不久的晚上，这儿的教堂开过一个堂委执事会。那在今天早上的聚会中，我想已经向大家宣读了会议的纪要。那这是我们通常的惯例。堂委做了几项的决议，当然这些决议不可能使每一个人都满意，这是做不到的。我跟这个教会的堂委和执事会没有任何的关系，甚至在会上也没有投票权，除非反对与赞成的双方票数相同，才会要我跟俄曼内维尔弟兄投票，然后在决议上签字，因为我们是这个教会的一部分。但无论他们做出什么样的决议，我们100%的支持他们，因为那是他们分内的事儿。那这个决议是他们跟神之间的事，我无论如何绝对不会与之唱反调。那另外，美国政府也禁止我就有关的事情做出干涉，因此请不要要我去纠正那些决议，我办不到也不想听这些的要求，明白吗？所以不要叫我去纠正什么，这个教会的堂委才有权做决定。好了，那如果神愿意的话，我们可能在4到6周以后再回到这里参加另一个主日崇拜。那今天早上我宣布了我将要传讲神在他的道中彰显这个题目。但是今晚我是没有时间讲这个主题了，他老是说我的嗓子也不能讲这么多了。那今天晚上人很多，那里三层外三层，若把坐在外面汽车卡车上听到的人都算上，那外面坐的人可能比教堂里的还多。那我们已经把小电台的功率增大了一点，以便让大家都能够听得见。那从这里传出去的短波最多只可以在一条街以内听到，但今晚在这所圣堂周围的汽车已经停到几个街区以外去了。那街上排成了汽车的长龙，人山人喊，我以前从未见过像今晚这么多的人。那车辆来来往往，川流不息，所以这正表明了神所说的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我可以对这里的一小群人说，今晚的聚会是个国际性的聚会，那光美国就有2/3以上的州派代表来参加这儿的聚会，除了5个国家来的人以外，甚至还有从俄国、委内瑞拉、牙买加等各个不同地方来听到的。那大家来到这里如饥似渴的寻求神，这真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一个时刻。那在我们读圣经之前请你们为我祷告好吗？那如果主愿意，我要带给大家关于神的医治的信息。那今天上午我们讲了关于拯救的题目，那今晚我打算用几分钟讲一讲神的医治，然后就为排队等候代祷的人们来祷告。我们在圣堂为排队的病人祷告的时候，那些通过电话广播听到的，还有在汽车卡车里听到的，或在这个街区内以及附近街区听到的，你们可能很难挤得进这个圣堂。那照现在这个情况，我敢肯定你们进不来，因为所有的门口都挤得水泄不通，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了。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彼此按手祷告。那同时在医治的释放开始后，那各地通过电话广播听到的牧师们，那我希望你们也为那里的会众祷告。那我们相信神是无所不在的。在我们读经之前我说在我们祷告前我们来读几段神的话语。那我刚刚把要读的章节做了改动，因为今晚的讲道我有所改变，当然我不是说改变经文，而是只是把顺序调整一下，那使它能更符合今晚医治的侍奉，那也使你们能够更好的理解。那让我们翻到路加福音24章， 从12节啊，我们一起读到第34节24章啊，这是有关啊主耶稣的复活的。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一看，见细麻布独在一处，就回去了，心中稀奇所成的事。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个村子名叫伊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英文圣经译为有60浪，那当时的10浪是1英里，所以大约有6英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中有一个名叫哥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那记住，这是复活后的耶稣自己在说话。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大有能力，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再者，我们中间的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那注意听，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显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掰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现在让我们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为着你的道献上感谢，因为你的道是真理，你的道是生命。主啊，你与你的道源为一，所以我们今晚在这里向你祈求，主啊，凭着你复活的大能，求你今晚来到我们中间，向我们显现，就像那些从以马忤斯回来见到复活的基督的信徒们一样，当我们回家后也能够说，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 主啊，应允我们的祷告。天色已经到了傍晚的时候，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向你祈求， Amen。 那现在我要讲关于这本圣经的事。那我今晚传讲的题目是预言将诸事显明，预言将诸事显明。那圣经有别于任何其他的圣书，它与众不同，它是一本预言书，预告未来要发生的事情。那它又是一本有关耶稣基督的启示，从创世纪一直到最后的启示录，都是耶稣基督全备的启示，他的过去及现在。整本启示录，那正如启示录一章一到三节所说的，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是神话语的启示。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的道。那所有其他的圣书只不过是些道德的守则，那还有一些道义的法则啊，神学的准则等等。那有多少人读过《可兰经》？那它是穆罕默德的圣经。那还有佛教经典之类的书，那些只不过是有关道德标准的书而已，教导人应该怎么样的生活应该如何的活，但他们都不是预言书，从未提到过有关未来知识的预言，或任何给人的特别的恩赐，或是将要发生的事。所说的不过是好像加入一个团体之类的东西。那所以当众教会演变成要人们加入的一个团体时，那他们就偏离了神的道。因为圣经是预言耶稣基督的一个活的见证，犹如这个世界已经发展到了顶峰，葡萄树生长到了顶点，那日子也到期了一样，圣经也在耶稣基督这个人里面得到完全的彰显，他是神话语的彰显。整本圣经是神救赎的书，圣经是神的话语，是预告未来的书。那它的作者就是神，他要求他的信徒研读并坚信其中的每一个字，而不是断章取义。若怀疑其中的任何一个字，那你就得赶紧从头再开始，直到你完全信那个字之后才能继续。每个字都绝对是至高神的组成部分，神在他的话语中得到彰显，表明他的身份。因此神要他的众信徒坚信圣经的每一个字，因为圣经的作者就是神自己，任何人不可添加或删去圣经的一点一划。如果你在上面添加或删除什么，那就不成为真正完美的神的身体了，就成了怪物。如果你添加什么，那就好像一个人一只手有六个手指头三只胳膊那样。如果你删去什么，就好像一个人只有一只胳膊一只手只有四个手指头一样。圣经是基督全备的身体，在它里面基督及男性的新郎和女性的心腹于一体，二者合而为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这是多么完美的一幅图画。那真正相信这道的信徒，他不但接受相信神的话，而且耐心等候那些预言了的应许，其中每个应许都要在他预定的时候得到应验。每一个信徒都注意到这事，每个认认真真注意这事的，就是神的应许已经向他显明的人。那我们再来看主耶稣第一次降临的那些日子，圣经里以赛亚明明地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那为什么那些人认不出施洗约翰是谁呢？旧约时代他们的最后一位先知在马拉基书三章一节中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他们为什么不明白呢？ 因为他们盼望已经成就了的事，他们将自己的思维建立在那些已经成为过去的信息上，而看不见神在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彰显。现在的基督徒，无论他们在世界的什么地方，都是这样，这个根本不用争论，这是事实。无论哪里的基督徒，都只知道竭力向后看，就看看路德怎么做的，卫斯理、散基、芬尼、诺克斯、加尔文，看他们写了什么道德规范。当然，我们谁也不能说他们是错的，但那是过去的事了。法利赛人就是向后看，看摩西说了些什么。他们说，我们有摩西，我们不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但是记住，当摩西来到时，他们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那难怪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但是那先知正是你们的祖宗所杀的。当他们的信息过去了，神新的信息又来到，人们听到后却取笑他。世人就是这样，然而等使者一死，等信息一传开，他们就用这个信息搞出个宗派来，因此他们也就就地死亡，永不复生了。让我们来思考一下，我要问你们有些人，特别是问天主教徒们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意识到，或者你们是否读过真实的历史，罗马天主教会的历史，那些殉道者自从西坡的圣奥古斯丁以来，有成百上千万的无辜人民被罗马天主教会处死，具体的数字我记不得了，但自从在非洲西坡的圣奥古斯丁宣布将那些反抗罗马天主教的人处以极刑，绝对是神的旨意之后，最少有几百万人被处死。你们知不知道，圣徒帕提克直到他死后才被承认为一名罗马天主教徒，他抗议教皇及其所作所为，罗马天主教会就杀死了他成千上万的儿女。你知道罗马天主教焚烧圣女贞德的事吗？她被说成是女巫，而被处以了火刑。200年后，当一些人认识到他们做了错事，而把那些天主教神父的骸骨挖出来，不将他们埋在神圣的墓地，而是将其抛入大海来作为忏悔，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不要再做蠢事儿。今天晚上那些祭司们若能活着，他们多么想能够来到他们曾经谴责的耶稣面前，可是已经太晚了，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那个时代的预言。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然而给我做见证的正是这经。这就是神给那个时代的话。注意，圣经永远不会落空，神只有一件事做不到，就是让他的话落空。因为神的话语总是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就先预言他要做什么了。一个人要说中某事将要发生，那他的机遇是千分之一；要说中某事发生的地点，那他的机遇就会降到万分之一。如果他要预言事情发生的时间，那他的机遇就降到百万分之一。如果他预言事情要发生的人物，那他的机遇更是十亿分之一。但这本圣经却准确无误的告诉你要发生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和情节，从没有一次有失误。因此，那前不久在一位圣心会神父的讨论上，他说：“伯特汉先生，你试图想通过圣经来辩论，但圣经只不过是教会的历史。”我说：“这不是历史，是神用白纸黑字把他自己表达出来。”他说：“神在他的教会中。”我说：“神是在他的道中，任何与神的道相抵触的就是谎言。”因为神说：“我的话是真实的，人的话是虚谎的。”他说：“我们不想争论。”我说：“我从未想与你争论，但圣经的确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 圣经在神行动之前就预言了他的作者要怎么做，因此每一个人也都将受到他话语的审判，没有任何的借口。如果你要看卫理公会怎么说，浸信会、天主教会还有灵恩派或其他的宗派怎么说，那在审判之日来临之时，你将会大失所望的。但如果你只注意看圣经里说什么事儿发生，什么时候发生，你就会认出那发生的事儿来。但这些事儿并不是清清楚楚的让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得见的，因为耶稣曾感谢神说，这些事儿你像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及谦卑好学的人就显出来。想一想至高的神坐在他自己的道上，有权使那富有的和狂傲的并受过教育的学者之类的人成为睁眼瞎，使他们有眼看不见神，然而他却开那些贫穷的没有文化的人的眼睛。注意那几个往以马忤斯去的门徒，耶稣对他们说，他们的悟性太迟钝了，他一整天在路上和他们谈话竟认不出他是谁。神能这么做，因为他是神。这也正是耶稣对那些祭司文士们所做的，因为经书中记着他必须如此做。神蒙蔽了以色列人的眼睛，以便给我们外邦人机会。注意，他们不能够明白，无论他们是多么的学者、祭司，多么有知识，行为多么好，都不管用，他们仍是不能看见神，因为他们被蒙蔽了。他们肉体上的视力可能是 2.0 2.0， 但却是个属灵的瞎子。今天上午我已经尽力讲了同样的事，关于女儿犯奸淫及他们现在的打扮，他们是淫妇。在神的书上说，每当他们穿上性感的衣服时，他们就犯了奸淫，而他们的灵魂里却还不知道。我相信他们当中许多人，成千上万的妇女是清白的，他们是绝不想犯奸淫的。然而有些人却让他们放任自流，却不揭露是罪，不把真理告诉他们，结果使那些可怜的妇女们从而犯了奸淫。圣经说，那大淫妇坐在众水之上，地上的君王、世上的人和教会等等都和他犯了属灵的淫乱。他是世上所有淫妇之母，就是那些宗派教会组织。我们看到圣经，因为神不把我们撇在黑暗里，他给我们圣经，并借着圣经向我们预告将要发生的事情，其特征及发生的时间。这就好像你要知道日期，那你就会去看日历一样。如果你想知道今天到底是星期几，是星期六还是星期天，你就看看日历好了，他会告诉你今天是星期几。当你听到教堂的钟声响了，又看到人们都去教堂，你搞不明白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那你就看看日历吧，一看就知道了。当你看见教会变得越来越世俗，就像索多玛的日子，整个普世教会都陷入了对那邪恶世代的神的敬拜之中，但你也看到零零星星的人在神的启示下聚集在教派之外，按照圣经上所预言的又一次点燃了耶稣基督的生命之火，你就知道你处在什么时候了。这本圣经通过预言告诉了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和时间，以及有哪些事件会发生。这种预言准确极了，没有漏下任何一个时代，而且从来没有差错。这个预言不会有一次误差，不会的，因为他们是写给那些预定要看着预言的人的。耶稣说，若不是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这是道与道的结合，不会是别的什么东西。我们知道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正如历史历代所发生的，人们将他们自己的解释加进神的话里，以致人们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瞎了眼。法利赛人和撒杜该人就是这么样，甚至当保罗站在那里要引用圣经的话语时，结果一个人去打他的嘴巴，因为保罗称祭司长为粉饰的墙。 这样这一般人就错过了看到神验证他自己的预言，明白吗？圣经是不会自相矛盾的，圣经就是神，神是不会自相矛盾的，神是完美的。但人总是喜欢加进自己的解释。那现在注意朋友，让我指给你看，各个宗派教会在圣经解释上他们自己都不能够同意。卫理公会不能同意浸信会的圣经的解释，浸信会不能同意长老会，长老会不能同意灵恩派的观点，就是在灵恩派里边也有差不多40多个不同的组织，他们也是互相不买账。所以你们看，那就又回到了巴别塔的时代，混乱不堪的时代。但神总是自己解释他的道，他应许一件事他就自己做成，他自己会解释他的话语，因为他会按时彰显自己。耶稣基督的身量有多高，是从脚一直到头。注意，这就是为什么那些人他们总也得不到神的道，因为他们老爱听别人怎么说，而不是照耶稣教导的去领会去行动。你们考察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然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个经，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个经。换句话说，就是听着研读圣经，看弥赛亚要来做什么，什么时候来，看谁将为他的降临预备道路，看看你所处的时候，将有人约翰在旷野喊叫的声音，神对他所行的完全应验了圣经的预言，看看我来的时候会做些什么。你们这些人都怎么了？我有什么地方不符合经上所说的吗？听，耶稣说，我有什么地方不符合经上所说的吗？注意到我们往下读经文时，就会看到所有关于耶稣的预言都是完完全全照所预定的发生的。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本来应该知道这些事儿，但你听他们怎么说。哦，那个狂小的才30岁，站起身来下到约旦河里，忽吹有什么大光，还有鸽子从天上降下来，这是 胡说些什么，简直是羞耻。他们还说那小子不过是个私生子，他却硬说自己是童贞女所生。难道他们不晓得在以赛亚书9:6中说有一子为我们而生吗？难道他们对先知以赛亚说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一点都不了解吗？他们本来应该清楚这些事儿，但是你看明摆着的，他们把这些事儿都安错了地方。因为对于这帮人来说，耶稣的身份实在不符合他们的标准。然而他对他们说，你们考察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然而给我的信息做见证的就是这本圣经。不是某些神学家所说的，而是神自己的话说这些事儿发生。阿们。今天也是这样，查考圣经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现在所处的日子，告诉我们如今有何事要发生的，就是这本圣经。圣经上的话才是你们应该依靠的，因为他们是见证耶稣基督这位人子的经。经上说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因为他是道在这个时代的启示，他不会改变。所以他们听人对圣经的解释，他们就看不到神的道已经应验了，他们看不到，因为神的道一直在运行，而人却只听。耶稣说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瞎子领瞎子，后果会怎么样呢？记住经上预言说这老底家教会时代的宗派组织是瞎眼的，他们将耶稣关在教会的外面，再没有任何别的时代，没有任何别的教会时代是将主关在教会以外的，但在老底家教会时代，主在教会之外，并且要回到教会中。我站在门外叩门，他本来应该在里面的，但他又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灵里贫穷、 下眼领下眼的，赤身的。假如一个人赤身露体行在街上，双目失明，悲惨凄凉，但如果他有一点廉耻之心的话，知道你在说他赤条条的不好，那他一定会找点东西给自己遮起来。但他说他听到你的话摇摇头说，我才不是赤身的，你算老几？那我按你的话去做，我知道我在干什么。如果你说这不叫可怜，那我真不知道什么叫可怜了。这正是圣经里面的神所说的这个邪恶时代教会的情况，我们就生活在这最后一个教会时代。注意，但神对人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管教他。如果你因着自己的行为被神责备，那你就要赶快从那种行为中逃出来，远离他。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他。那我们看到神，那我们想一想，如果法利赛人说，等一等，这个人向我们挑战，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那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那我最好还是翻回到那些章节，看看那应许的弥赛亚是哪一位，他应该做些什么，应该发生些什么事，我应该回过头去搞搞清楚，如果他们能这么做会怎么样。但他们偏偏不这么做，而是到祭司那里去问，这是怎么回事。看见区别了吗？他们本应回过头去研读圣经。希伯来书一章一节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小玉列祖，那注意，神用他自己选定的方法写了圣经，明白？他可以不必这样借人手来写，他也可以不必用自己的血来拯救人类，他也可以不用人来传福音，他本可让太阳或月亮或众星传福音，他可以让风传福音，但神却选择了人。他选择了由他预先所立的先知们成为神话语的一部分，宣告神对那一时代那时间他话语的启示，因为神的道只临到先知，绝不会临到任何一个神学家。你可以把经文指给我看，神可曾有向神学家显明的例子吗？神的道只能领导先知们，神不会说谎，所以他用他选定的方法，并借着他所拣选的非人所拣选的先知们写出了圣经。然后那些相信的人会观察先知们的话是否得了应验，因为这才是他们是否是神先知的印证。因为先知要先受圣灵的感动，然后他们要持守神给那一时代的道，这才是先知的凭证。看，上个星期我们已经讲过了，许多假先知将会兴起。我们讲到了同受过圣灵恩膏的巴兰和摩西的表现。巴兰说，我们都是一家人，让我们联合起来，让我们的姑娘们跟你们联姻，我们有这么多漂亮的姑娘，你们这些小伙子可随意挑选美貌的女子为妻，这完全可以，我们都是同一个民族嘛。神从未饶恕他们这一罪行，他们听从了巴兰的教训。现今人们都在寻找一些小小的出口，一些旁门左道，一些捷径，但神的道没有捷径，只有一种模式。你只有改变你自己，你适合这模式，而不可能让他的道来适合你。每个人都必须这么做，这是神行事的唯一方法。注意，那信徒等待着神的道被印证。圣经不是人写的，而是神写的，所以它不是一本人写的书。有人说它只不过是一个古希伯来文的作品。犹太人可曾写过任何一个字来谴责他们自己吗？那伟大的犹太民族，那自成一体自我标榜的犹太民族，难道会写书来揭露自己的邪恶行径，来谴责他们自己的罪吗？当然不会。难道他们会自己揭短说自己如何搞偶像崇拜，如何背逆神的道去犯奸淫吗？不会的，他们那么傲慢的民族不可能自揭其短。圣经不是人写的书，乃是神写的书。那些亲眼看见各种异象，亲耳听见神声音的人，在许多场合下，甚至他们自己也完全不能明白那到底是怎么回事。看，不是人写的圣经，而是神，它不是人的书，而是神的书。 是神通过人的嘴来表达神的思想，这才写成了圣经。表达出来的思想就是话语，起初是神的思想，神用他先知的嘴将他的思想表达出来，然后又通过他的仆人来证实的。注意，神通过预定的方法自己来选择历史历代的先知，注意这一点，他造就那位先知的特性以适应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他造就先知的风格。无论先知是做什么的，无论先知是受过教育的还是未受过教育的，神都造就他，神造就他传道的风格及拥有的恩赐，神赐给先知那个时代的信息，神预定了某件事情的发生，而没有任何其他事情可取而代之。不管有什么拦阻，有多少人为的东西，都不可能取代他。他预定的人可能是一个大字不识的人，也可能预定的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不管这个人原来如何，神会教导他，给他各种恩赐、特性、风格等等，让他知道如何表达，如何去行。神要造就时代的先知，以得着那时代的人。是的，神是这么做的。在每个时代的末了，教会都转向了世俗和罪，并依赖人对神话语的解释。在时代的末了，他们总是被神学家和祭司们弄得晕头转向，直到搞得一团糟。历来都是这样，他们的解释总是错误的，没有一次是正确的。然而神的话却没有一次是不正确的，这就是区别所在。现在你看，是神自己写的圣经，神会发声说话。摩西说神对他讲话，耶利米说他把话放在我口中。神会写字儿，他用自己的指头写出十诫，他在巴比伦的墙上写字。记住，单单在旧约圣经中就有多达2000次的先知说主如此说。神肯定既能说话又能写字。确实，在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四部福音中，几乎90%的内容是神自己在讲话，也就是耶稣基督讲的话。所以如果神既能写、能读又能讲话，难道他不能让人做同样的事吗？他岂不是对摩西说，是谁叫人变哑又叫他开口讲话呢？神通过众先知们写了圣经，这是他行事的方法。那每一次教会都陷入了混乱之中，神早就知道他们会这样，因为他知道万事，所以他为那时代预备了特定的先知。先知用被神迹奇事验证了的道招出神的选民，并证实神的道，正如他曾经应许的那样，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当先知自己被证明以后，他就对神的话做出真实的解释。除了那些被拣选的听这位先知的话以外，其余的人都恨他。那你可以查一查圣经里的每一个例子，看看这是否正确。只有那些预定要归向神的人不会恨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能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注意，你可以检验一下神的话，就会发现在任何场合下，在每个时代的末了，或在每个时代的最紧要关头，或是在两个时代的转变期，事情都是这样。正如我多次所传讲的，看看挪亚的时代，在世界受审判前夕的紧要关头发生了什么？只有挪亚的家人相信了挪亚，而余下的人则批评他，结果整个世界遭到毁灭。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里，只有亚伯拉罕那一帮人相信神的话。当天使到索多玛传神的信息时，只有罗德和他妻子及两个女儿逃了出来，但他妻子因回头一望而成了一根岩柱。在摩西的日子，只有以色列的选民才出了埃及，而法老却恨摩西。在以利亚的日子，除了7000人以外，几乎所有的人即整个国家都恨他。在耶利米的日子，他们用未成熟的果子打他，把他叫做疯子，因为他在一边侧卧多日，又在另一边侧卧多日， 又用各种东西做象征，所以他们憎恨他。先知以赛亚大大谴责他的国民，直到他们用锯子将他锯成两半。是的，是约翰，人们说他是个从旷野来的野人，是个大喊大叫的疯子。几乎只有约翰带给耶稣基督的那些门徒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教会，看到吗？约翰他准备好了一批人，有多少呢？你扳着手指头都能数过来。当耶稣第一次到来的时候，约翰带给耶稣多少人呢？那么耶稣第二次再来又怎么样呢？想一想吧。当真正相信圣经的信徒看到神的道在那个时代如此明显的被验证的时候，他们相信了，再没有什么使他们跟道离开，让他们不信，不可能的。他们甚至用自己的血来印证他们的见证，他们坚信不疑，神的道是给那些预定之人的，是给某个特定时代的人看见并相信的，其他的人都看不见，他们是瞎眼的。你说他们看不见，那就像巴兰，为什么巴兰看不见呢？他不也是受神恩膏的先知吗？为什么法老看不见呢？当他看见神在那里行神迹的时候，这只能使他的心更加刚硬，对不对？为什么大贪自己是犹太人却也看不见呢？他们已经走过了红海，每晚吃新鲜的玛拿，但他却仍然看不见道的彰显。为什么可拉看不见？为什么大祭司该亚法看不见呢？他不是那个时代世界宗教的领袖吗？为什么他看不出那个人就是弥赛亚呢？为什么犹大看不见呢？他不是跟门徒在一起，一起行路，一起行神迹奇事吗？但神的道要成就，圣经说他们被兴起乃是要彰显神的全能，神兴起他们的目的就在这儿。罗马书八章是这么说的。现在信徒能够看见神说出来的道在他们这个世代成了肉身，那些真正的信徒在以利亚的日子里，那七千个真正的信徒，在两三百万以色列人中，只有七千人看出神的道是对的，还不到1%。但他们看出神的道是正确的，他们看到了神的彰显。那个老寡妇，有一次神叫以利亚去一个老寡妇那里，他去拾了两根柴来做饼，剩下的面只够做他和他儿子的饼。他说我们吃了，死了就死吧，但让我们看看以利亚。他说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他二话没说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了，将饼做好送给他。以利亚说先为我做，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这个寡妇听见了以利亚的话，她相信他，因为他是预定的种子。他们之中许多人说啊，又是那个怪老头，神就是因为他而咒诅我们的，听到吗？亚哈说你是以色列遭殃，以利亚说是以色列遭殃的是你而不是我。瞧，神在验证谁的道，验证他自己的道。圣经里说那些不信的人被神兴起的目的就在于此，但是当真正的信徒看见那个时代神的道成了肉身，看到神通过人的嘴来说话，然后完全照着他曾经应许要做的行事，这一切就都清楚了。我们看看余下的事，千万不要只看神迹，否则的话你就会跟世界一样被愚弄。假先知要起来要行神迹奇事，如果可能连选民也被迷惑了。要注意神的道，瞧那些希伯来的祭司们站在那里，那希利加在头上顶着两个大角说，我是神所立的先知。他说的没错，我这儿有399个先知，并且圣灵也临到我们，向我们证实说那片土地是属于我们的。 让我们上去夺取他吧，说用这对脚，亚哈，你可以将敌人从我们的土地上赶出去，因为那是神赐给我们的地。你看那个虔诚的好人约沙法，他说还有没有别的先知了？别的先知，这里就有400个先知了，都说一样的话，你还要别的先知干嘛？亚哈说，是的，这儿是还有一个人，但是我恨的他总是一天到晚跟我们过不去，说我们是何等大的罪人，诸如此类，我恨死他的。他就是那个因拉的儿子米盖亚。约沙法王说，王不必这么说，把他叫来，咱们听听他怎么说。于是他们带了他来，米盖亚说，给我一晚上的时间，我要听听主如何说。亚哈说，我可告诉你，你得给我说实话。那人进来说，现在如果你想重新与大家和好的话，你最好照着别人说了说。米盖亚说，我只说神要我说的话，看见了。第二天早晨他们走出来，王们都穿上长袍，所有的达官显贵都在大门口站着，那些先知们也站在那里说，嘿疯子，这事儿你怎么看？米盖亚说，你们可以上去。他说，但我看见以色列人像没有牧人的羊四散。西底家举起手来给了米盖亚一记耳光，这个先知打另一个先知的嘴巴。此时那些瘦高的先知们都站在那里说预言，400个对一个，那看来是很强大的。但众人的商议得出的结论并不一定安全，主要是看他们商议的是否正确。对约沙法王而言，他没有安全可言。他采纳众多者的意见，并认为那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他停下来转回去看一看经文，看看以利亚是怎么说的，而米盖亚不知该说些什么，他不知道，但他知道神也许会，他心想神也许会原谅西底家的无知，但起码他知道作为一名先知，他必须先要去求问神，看看神怎么说。他终于得到神的启示，米盖亚说，我看见神坐在宝座上，他将天国里所有的顾问都召集起来说，谁能下去让亚哈出来，以便让我们关于他的预言得应验。看，是预言，以利亚已经说了有关他的预言，说狗要舔你的血。因此他说，他看见一个说谎的灵从上面下来，来到神面前说，我可以下去聚集他的先知们，即亚哈的那些先知，让他们说假预言。神已知道那些人是那么趾高气扬，满脑子的神学知识，天天自以为是，他们从不注意神当时的道是什么。于是神说，你会成功的，去吧。当米盖亚说那些先知在邪灵的支配下发假预言时，他们会气得拔出电话线，关掉收音机，他们听说那位是来与他们作对的，他们就拔腿离开了。但是看一看会发生什么事，米盖亚必须用神的道来验证他的意象，因此他就知道事情的原委了。亚哈王说，把那下到监里，让他吃不饱喝不足，等我回来后我再收拾他。米盖亚说，你若能平安回来，那就是耶和华没有借我说这话了，因为他知道他的意象与神那个时候的道完全吻合，因为亚哈的时候到了。弟兄们姐妹们，现在就是这时候了，是神呼召他的信徒出巴比伦的时候了，那晚上的光就在这里，当趁着有光行在光中。注意，信徒们一看见神话语的彰显就会相信。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的道和我给这个时代的迹象，那假的羊却不会跟从。那让我们转到正题上，我感到我跑题了，我想多留点时间给那些排队需要祷告的人。让我们再回到刚才所思想的主题上来。好了，今天事情的发生跟以往一样，历来都是如此，就像神在他的话语中所说的，他要差遣他的先知约翰来，在马拉基书第三章中预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约翰见证了这一预言，在以赛亚书40章3节中说，我们看到以赛亚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路。看所有这些预言，那我们再快快的看一下，经文验明了约翰的身份。当他们说 你是谁？你是弥赛亚吗？约翰说，我不是。你是耶利米吗？是那些先知中的一位吗？他说，我不是。他说，我是先知以赛亚说的，在旷野中有人声喊着说的那一位。你认为他们能相信他的话吗？不会的，先生。为什么？因为他不属于他们的教会，对吧？他九岁就到旷野中去，直到三十岁才从旷野中出来。他带来的信息太重大了，他不可能出自神学院。他就是把弥赛亚介绍给世界的那一位，人人都可以将他推来搡去，但神在他父亲撒加利亚去世后将他引入旷野。他成为一名祭司，但他从未追随他父亲的脚踪，因为先知都不是从那种地方出来的，他们来自崎岖的山地，来自旷野，无人知晓他们来自何方，如何出现于世上，他们的身世如何。他们受神的呼召就出来传讲神的道，之后神就将他们取走，他们谴责那个世代，并紧随神的道，只等到那伟大日子的来临。教会不信他，因为他们不认识他，他们的名册上并没有他的记录，因而他们拒绝他。明白？他们不信逐字逐句被明明证实出来的神的道。马拉基书第三章、以赛亚书四十章三节中，两段经文都是表明了约翰的身份，都讲到有一位要来预备主的道路，他符合经文中的每一个细节，他是预定要做先知的。我要差遣以利亚到你那里去，以利亚就到那里去了。他是那样不修边幅，看看他的性情与以利亚何等的相似。以利亚是一个旷野里的人，约翰也一样，生活在野外。他不是一个圆滑的人，而是一个朴实无华的人。再注意，以利亚是一个恨恶女人的先知，他指责耶洗别涂脂抹粉控制男人的罪。约翰也是一样，耶洗别想杀害以利亚，他向他的神发誓要叫以利亚的脑袋搬家。希罗底对约翰也一样，看到了吗？一向都是这样，要常注意先知们的信息，看他们做了什么。现在我们发现，如果当时的那些人们可以再回头来看看圣经是如何描述那先知的，再看看那人的性情等与经文中讲的是多么完全的吻合，他们就应该知道那个预言要来的就是约翰。只有不到半打的人知道这一点，没错，不超过六个人意识到这一点，其他的人去听到但却不相信。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他们不相信那个时代验证了的预言。对，他们取笑他，把他称作啊，说大呼小叫、粗野、不无学术的疯子，满嘴都是咱们俺们的乡野村夫。他们总是这样用教育程度去评判他，用文法的标准、凭衣着打扮去判断他。那约翰却是穿着骆驼毛的衣服，腰间束着羊皮带，蓬头散发的，趟着水而行。他们没有教会，也没有他的地方，没有人与他合作。那些人接受不了约翰的这一套，他们所敬拜的是这世界的神。明白？我不是说现在就没有像亚尼与羊屁那样的假先知了，但你要做的是对照圣经去查验的原本的信息，这样你就明白了，就知道你所处的时代以及神对那时代的预言。当时约翰的预言完全被神自己的计划所证实，看看这是多么的吻合。经文说主的道临到先知，耶稣就是道。约翰预言道的来临是要成全一切，而耶稣即神的道临到了这位在水中施洗的先知。哦，太完美了，神的话从来不落空。明白？神的话语在那个时代非常的稀少，这时先知来了，他说，我就是神道的声音。他们说，我们当干什么？约翰说，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但你们当中有一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净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吼吼，这是何等的一位先知。耶稣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吼，这个话是何等的强烈。约翰是多么清楚他处的位置，他非常的清楚，他要从神而来的声音，这声音跟道完全吻合，因此他才不在乎世人说些什么，他传讲之道，预言之道。注意，当一个人坚守神的真道时，神就有义务证明这个人是真实的。当摩西到埃及地时，他说，我在远处的旷野， 见到我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我要过去看，只见荆棘上挂着好大的火柱，有声音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并且他叫我拿着这根杖下到埃及来行这些异能，神将证明他的道。摩西举起杖，便有跳蚤、苍蝇、黑暗等的灾害。然后神为了证明他的预言，神又让摩西将信众带到西乃山上，神从同样的火柱中下到同一座山上，证实那预言是对的。再看看神在今天所说的，那也是完全一样。那神的道临到先知，并证明这个人正是圣经上所说的那一位。那我们得快点了。但是耶稣是一种与人所解释的预言不同的形象出现，人在此之前已经有了他们关于弥赛亚的一套解释，这肯定的。长老会的人们心想，救主肯定会出现在他们当中。注意，每当神行某事的时候，总有另一个组织会兴起一个人行同样的事。是的，一向都是这样，到处都有亚尼跟羊屁。注意，他们只说神一部分的道，然而真正的先知却说神的每一句话。正如以往一样，他们又一次错过了。他们把耶稣叫做算命先生、魔鬼、别西卜，并说他是自称为神。本来单凭他们手中的圣经，他们就可以认出他确实是神。注意，他是以赛亚书九章六节中预言过的。以赛亚书九章六节中说，他的名被称为全能的神、永在的父。自那以后不再有别的父，因为他是起初就有的第一位父，唯一的父。经常说不要称任何地上的人为父，他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是测试、是和平的君。当然是的。如今他们对耶稣所行的正像历代众先知所预言的那样，他们只会那样对待他，正如他们在今日老底嘉教会时代所行的一样，将耶稣赶出了教会。他们是瞎眼的、赤身的，自己却不知道。这正是圣经中先知所讲的，他们被人的传统弄瞎了眼睛，而将他神的道赶出了教会。一向都是这样，圣经对他们早有预言。注意，那我们得快点了，千万别错过这个要点。耶稣是如何将他是弥赛亚的身份显明给这两个门徒的呢？那大家都注意这里，那在外面听到的绝对不要错过这点。我们就尽力告诉你，圣经是神的道，是神自己写的，他借人的嘴和工具而写。神本可以自己写，他本可以自己说，他能做一切他想做的，但他却选择了人来做，因为那些书写圣经的人也是神的一部分。所以说是神写了圣经，写圣经的那些人用人类的思维方式，甚至不晓得他们在写些什么。他们或许不同意自己所写的，但他们却写了，他们不能不写。经上说乃是那些人被圣灵感动，神掌管他们的手，叫他们的眼睛能看异象。他们除了将亲眼看到的说出来以外，也不能讲别的东西。他们不能说自己的话，因为神完全掌管着他们的舌头、手指，甚至身体的各个部位都完全与神同步运行。难怪圣经里说他们也是神，他们是神的一部分，但唯有耶稣才是完全的神。注意，耶稣这个道是如何使那两个心碎的门徒认出他是他们的弥赛亚。那应许的道，弥赛亚，注意他所行的，他提醒人们注意经文中的预言。注意，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他从来没有说看看教会关于这事是怎么说的。他们将来龙去脉告诉耶稣，他们把知道的一切，他们知道所发生的一切都很伤心。他们告诉耶稣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发生的事吗？他说什么事呢？好像他不知道一样。瞧，他有时做事是为了看一看你有什么反应，明白吗？他说什么事，是谁，发生了什么事，你在这做客的吗？他们却不知道跟他说话的正是与他们朝夕相处三年半的救主。 他们认不出来的。什么事儿？发生了什么事儿？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儿，他是个先知。我们丝毫也不会怀疑，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大有能力。从他所做的，我们看出他是神所验证的这个时代的先知。我们知道这点，我们相信我们素来所盼望要救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然后他转过头来说，无知的人呢，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看见了吗？注意，他现在又将他们引回到从前先知的话上，这对那些声称信他的人是多么大的谴责。注意他是怎样涉及到这个主题的，他从来没有直截了当的说我就是你们的弥赛亚。他可以这么做，因为他本来就是，但注意他是在道中验明自己的身份，这样信徒们才能够明白。如果他直接说出自己的身份，他本可以这么做，但情况就不会是这样了。但当耶稣到他们那里，从所有的先知论及他的预言开始说起时，门徒们便明白了，这样他们就会看到自己是不是神的儿女了。他用先知预言有关弥赛亚在他来的时代彰显的经文唤起门徒们的注意。约翰也是一样，他让神的话语就是让圣经来验证他的信息。任何真正的先知都会这么做，而不会出来直接说、哦、我就是那位，那样就不是真正的神的先知了，明白吗？所以耶稣说回去查考圣经吧，他行事的方法从未改变过，明白？那些人说我们知道摩西，他说如果你们知道摩西你们就该知道我，那摩西写到了我，说你们考察圣经，因为你们以为那中有永生，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去查看圣经吧，这样你们就会明白了。他从未改变他行事的方法，从未改变过，他不可能改变，因为他是不改变的神。对，他直接回到那两个门徒哥罗巴和他的朋友那里，他们正行在去以马五四的路上。耶稣将他们的注意力引到经文上，我们说为什么你们这么愚拙，不相信凡先知写的关于弥赛亚的事都必须应验呢？这是何等的一天呢。约翰也是一样，他说查考圣经吧，那里不是说有人声在旷野里喊着知道我从哪里来了吗？看见了吗？本来事情也很清楚地向他们显明了，真的。今天当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时，也应该明白耶稣曾说查考圣经，他要我们今天也这么做。注意，他以摩西的预言开始，经常说于是他从摩西和众先知起，但他是从摩西开始讲的。摩西说主你们的神要在你们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在你们中间主神要兴起一位先知。那他可能说、啊、格罗巴还有你这位朋友，摩西不是说过在那时主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吗？那个被钉了十字架的人，你们看他符不符合那先知的标准？摩西预言了这事儿，你们好几百年都未曾有过先知了，如今这人已经被兴起，他有没有说过那跑在他前面的先锋是谁？清楚了吗？所有的先知都论到他，他在那个时代对他们讲话。哦，听他说话真是有福的。你难道不想亲耳听耶稣讲话吗？我真想亲耳听他讲话。他讲到先知们关于他自己的各种预言，但他从不说那就是他，他只是将指着他的预言说给他们，他只是说先知说这事儿会发生，明白？让我们再花几分钟回头看看圣经中神自己的话语。注意道引用有关他自己的话，道引用他自己的话，他不直接将身份告诉信徒，只让神的话将其解明，这样他们便认出他是谁的了，是成了肉身的道，引用了字句的道，这样他的身份便被充分显明出来。我们听听下面他是如何引用经文的。我们现在都很明白，那些经文已经将眼下所发生的事情都简明扼要了概括出来了，即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 还有那坟墓，正如我们刚谈到的，他直截了当地讲到经文中关于他的预言。让我们想想他说的话，他不只说了这些，让我们听听他怎么说的。翻到了撒加利亚书十一章十二节，按先知所说，弥赛亚不是被卖了三十两银子吗？你刚才说那人被卖了三十两银子，对吗？那再翻到，找到经文了没有？撒加利亚书十一章十二节，然后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注意到大卫在诗篇四十一篇九章九节中所讲的吗？他要被他的朋友们出卖。然后在撒加利亚书十三章七节预言说，他要被他的门徒抛弃。然后在诗篇三十五篇三十五章十一节中说，他要被假见证人所指控。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七节中说，他在指控他的人面前不开口。又在五十章六节中预言说，他要被鞭打，先知说的。诗篇二十二章预言他在十字架上最后的呼叫，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在他挂在十字架上时，神是不是离开了他？就在诗篇二十二章十八节中说，他们分了他的衣服。他们分了他的衣服没有？在诗篇二十二章七到八节中说，他的敌人教会嘲笑他。在诗篇二十二章中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说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啊，我一问他的双手都被扎过。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二节中说，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九节中说，他与财主同葬。诗篇十六篇十节中说，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马拉基书第三章不是讲到有一位要来修直他的路吗？哦，我真想听他引用这些经文，看看所有这些指着他所说的预言。注意，所有相关的预言他都要应验。在创世纪二十二章中，看神如何用以撒来做预表，还有亚伯拉罕如何带他的儿子上山，并在那里准备好柴火，将他自己的儿子献上。现在这些预言才开始进入门徒的心中。他的确早已告诉了说，他们太愚拙太愚钝，看不出他要被钉十字架的预言。现在他们开始明白，在这最后的几天中，在这最后的几年中所成就的一切，以及关于这个时代的预言。直到这时，他们才明白，他们那位已经被钉十字架的朋友耶稣，他应验了每一处相关的记载。直到这时，他们才清楚，这一位的的确确就是那应该从死里复活的弥赛亚。坟墓关不住他，我必不是我的圣者见朽坏。预言中没有任何一个字会落空。他的确从死里复活了。今天早晨在耶稣的坟墓里，那两位使者讲的是真的，他是从死里复活了，他仍然活着，他是那位弥赛亚。为什么？别错过了他的行为，他的事工，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准确地应验了先知借着神的道预言要在这个时候发生的事，这就解决了一切的问题。这时他们就明白了，是他，他们那个被钉十字架的朋友，他成就了这一切。难怪他与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内心是火热的。他们这时已经走了六英里的路，但似乎时间还是不够用。两个门徒还经历了另一件事，你知道，他们其实听了一堂六个小时关于预言被验证的讲道。这是他在一路上给他们讲的。两个门徒刚一上路，他就走了出来，他就在耶路撒冷。六个小时以后，大概有二十五里的路程，两个门徒踏上了去以马忤寺的共二十五里的路程。耶稣就一路向他们讲解，六个小时都在验证那些预言。所以当我讲三个小时的道的时候，你们就不要怪我了，好吗？注意，此时他们亲耳聆听主耶稣六个小时的关于预言得到验证的讲道。这时天色已经晚了， 你看吗？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直到这时，他打开了他们的眼睛，让他们明白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中讲的，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在傍晚的时候，预言把诸事显明了。如果你相信关于这个时代的预言，那么你能轻易辨认出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事。是的，无知的人呢，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大家好好推敲这句话，先知关于弥赛亚的预言难道不是应当发生的吗？此时他回顾了历来先知关于这事的预言，然后他说这事是必须发生的。这时两个门徒才开始明白过来，于是他说，他似乎还要往前赶路，那两个门徒喜悦跟他们说话的这个人，于是他们对他说，你开了我们的心窍，我们还从没有那样想过，他现在还在某处活着。两个门徒和耶稣谈着却认不出他来，因此毫无疑问他很惋惜地看着他们，他准备再往前走，但其实他是在等待他们邀请他。今天晚上他也同样在等待着你邀请他。注意，当他的门徒们邀请他一同坐席，一直到这时，耶稣才做了几件跟他被钉十字架之前一样的事儿。门徒这时开眼认出了他来，因为他们熟悉他的仪态和风格，他们知道他在干什么，而且所做的与从前一模一样。这时他们说是他，他们立即惊叫着站了起来。但这时耶稣不见了。那两个门徒一路上听他讲了六个小时，或许他们只花了20分钟，就一溜烟的跑到别的门徒那里，并将此事告诉他们。他是复活了，他真的还活着。朋友们，这一切都应验了马拉基书四章、路加福音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五章，还有启示录十章，还有许多其他针对的复活这天所记载的经文。同样在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中，他说这些大迹象大神迹将会在空中显现，但世人称他们是飞碟。这种飞碟，这种飞碟威力无穷，能快得像人的思维，来无影去无踪，而且还有智力，神可以写可以说，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伟大的火柱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各种迹象出现在地上，金字塔形的烟云升入空中，在没有水蒸气什么也不可能有的30英里的高空出现，而且在一年半之前就预告了它会如此出现。而且将拍摄下来的照片换一个角度看一看，看是谁正在俯瞰大地，所预言的事没有一件落空。这里是神写下的道，确认了它就是真理。现在又是傍晚的时候了，我不知道今晚神的恩典是否会来到我们这里，行的以前所行的。让我们为此而祷告并恳求他。被证明了的预言将诸事显明了。全能的神呢，帮助我们，亲爱的神，求你帮助我们明白必须明白的事情，帮助我们明白你的道。主啊，现在我们听得到，听你写下的话语已经有近2000年了。在这末世，一切似乎又都在重演。现在又到了傍晚的时分了。那些卫理公会的信徒们、浸信会及长老会的信徒们，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信徒们，历经世代与你交谈，或许现在正是既非黑夜又非白昼的伟大日子了。就像先知所说，到了晚上才有光明。耶稣从坟墓里复活，向西门和那些妇女们显现，向他们表明他仍然活着，那是清晨的事儿。到了晚上他又回来， 但在整个白日里，他的确与他们同行过，指责过他们是瞎眼的人。他们到了晚上，他就将他自己向门徒们显明了。神，我们围绕着你的话彼此交通，今晚也求你进入到我们的交通中。虽然人们当中相信这道的人不多，但仍有一些受神呼召预定要得永生的人。为此我感谢你，因为你说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当夜晚的光照耀时，当你还允许时，主啊，在这千百个预言中没有一次预言落空过。一旦那预言被证明了，那就说明这一切必定是出自你的，因为没有人能够那样准确的预言什么，正如这本圣经不是人写的一样。人不能在跨越1600年的时空中由40个不同的作者写出同一部毫无错误的书。亲爱的神，我祈求你今晚就彰显自己。在希伯来书13:8中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的话语说过，昔日所成就的事你今日也一样成就。你应许过的，你说这个末世的景况正像索多玛和俄摩拉已经堕落了。我们看看这些男孩子们，衣服看上去跟女孩子一样，穿跟女孩子一样的衣服，而这些女孩子呢，行为动作也跟男孩子一样。再看这堕落时代的男人和女人，性竟然成了人们崇拜的偶像。这福音书早已被丢到了一边，而带着以老底家教会时代的赤身露体。哦，神啊，这是个什么时代？来吧，主耶稣，向我们彰显你自己。我们奉耶稣的名求。当你们正低着头闭着眼睛的时候，我要问你们几个问题。你们相信神正在这里吗？你相信他今天所做的一切正是应验他所预言的吗？你相信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你相信当他从前以肉身彰显以及他所行的事，他会在今天再一次这样做吗？先知这么说过，圣经也这么说过，所有经上记着的都要成全，绝不会落空。他如何验证他自己呢？像摩西说的，那位先知知道人心中的秘密。那个女人摸了一下耶稣的衣服，他就回过头来说，你的信救了你。当西门彼得来到他跟前，他早就知道他的名字，并告诉了他，并且说出西门的父亲是谁。这位同样可爱的耶稣并没有死，他是永远长存的。赞美神。我相信在这傍晚的时候，他又一次呼召我们走到一起来。哦，主耶稣啊，求你来到我们中间，不要离我们而去，来与我们同在，直到这黑夜过去，但明日我们再与你同行，好叫我们在你复活的大能里认识你，好让我们感受到你的爱，你的恩典和丰盛的怜悯。哦，永在的神啊，应允我们的恳求吧。我们知道只有神能够应允这些恳求。在这个庄严的时刻，让我们说，神啊，我们的天父，我们的肉身只是你一个可怜的殿堂，但是主啊，让你圣洁的恩典，让你的圣灵来到这殿堂，洗净我们心中所有的疑惑，所有的惊慌，所有的疑虑，这样我们才能从怀疑中解脱出来，像彼得一样大胆地承认你是基督，你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主啊，我们相信你的话是真理。在我们开始为这些排队等候的人祷告的时候，请你自己显明，正如你说的，就像罗德的日子，当亚伯拉罕那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正等待着一个应许之子的时候，而罗德也在那里听现代的葛佩里和尔罗罗伯特的讲论，并建立起一个像国家一样的宗派教会体系。然而亚伯拉罕是一个不属任何组织的客旅，只有那一小群人在那预定要赐给他的一片土地上过着游牧的生活。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图。有一天在那橡树底下，正当他们坐在那里休息的时候，神以人的样式出现了，两个天使往索多玛城去， 神在肉身中向亚伯拉罕证明他就是神。他说，亚伯拉罕，你的妻子萨拉在哪里？而在这几天前他还叫亚伯兰，他的妻子叫萨莱，不叫萨拉，公主的意思。你用公主的名字叫她，是国王的女儿，又叫亚伯兰为亚伯拉罕，就是多国之父的意思。你说我要去来拜访你，神呢听到你的话，想必这位先知的心当时肯定高兴的快要跳出来了。他当时就知道你是谁，难怪他要为你洗脚，拿出他所有上好的食物摆在你的面前招待你。他知道是神在他这儿。然后你说撒拉在哪儿？好像你不知道似的。亚伯拉罕对主说，他的帐篷里，就在你后面。你告诉了他们要发生的事情，而撒拉听到你的话后，在他内心里却有怀疑。然后你就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已经年老，果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哦，神啊，耶稣啊，神话语的彰显。你说正如在索多玛的日子，在神毁灭外邦人之前，在外邦人的时代结束之前，这个世界一定会像索多玛一样堕落。现在就是了，彻头彻尾的索多玛。然后你说人子在那时就要显现，人子总是指先知。主要成全你的话语吧。我们这些相信你的儿女们，真心实意地等待你加添我们的信心。当我们排队等候你医治的大能时，主啊，人们一定会相信你。父啊，现在正是傍晚的时候，让神儿子的傍晚之光通过他自己的预言将它显明给我们。他曾经是傍晚的光，现在也是，这光即将来临。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现在准备为病人祷告，这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我们大家站在这儿，我站在这儿，现在我们要向公众挑战，向通过电话听到的全国的听众挑战。神仍然是活的神，他永远不会失败。凡是他所应许他要做的事，他就一定会成就。他的话从来不落空，因为他应许过。所以我对他所说过的话能够抱有庄严的信心。我也因此盼望他的显现，我随时盼望他的显现。因为他说，在你想不到的时候，在这个世界认为他不会来的时候，那时他就出现了。那就我所知，在我们这里有几个坐在这里的人我还认识，像莱特弟兄，还有几个坐在这儿的我也认得。但你们当中大部分的人是我所不认识的。我无法对你们说今晚神一定会医治你们大家。在过去的年月里，我们已经看到神医治的大能，但是今天不一定会这么做，我不知道。这都取决于他，他是至高的神，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人能够吩咐他做什么，他只受他自己的意志和方法的约束。但因为他曾应许过这事儿，所以我就请求他来医治的，来行医治的大能，不是为了我们的缘故，或我们需要他医治，而是为了一些陌生人的缘故。或许圣灵会恩高，他也许会恩高我们。无论他今晚会恩膏我多少，他也必须要恩膏你们，是你们相信。那我会为排队的病人祷告，尽量的为他们祷告。那现在我们或者可以排成一队，叫大家上这儿来。我也请牧师弟兄们到这儿来，那一起给病人按手，为他们祷告。我们可以这么做。或者我们可以请求天父，他是唯一可以为你们做任何事的一位。因为我的手只是人的手，跟你们的一样。 但问题是，医治的大能并不是人手所能行的，而是神的道在行。对神话语的信心才能使你得医治，这跟科学没有任何的关系。基督徒的全副武装里没有一样东西是属科学的，你知道吗？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温柔、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圣灵，所有的这一切都不能靠科学来看见，而这些恰恰是唯一真实持久的东西。你所见到的一切来自地球的东西都要再归到地球，而你肉眼所看不到的永恒的世界却会自己彰显出来。如果神今天就在这里彰显的自己，表明他是永活的神，他正在行创世之初他行过的同样的神迹，那么这个信息传讲了完了之后，你是否愿意接受他对你的医治呢？愿神垂听。现在我要求在这房子里的每一个人，不管你是谁，来自何方啊，从哪里来，我要求你郑重其事地相信这个信息就是真理，这是神在他的圣经里给这个时候的信息。耶稣基督今晚就在这儿，他还活着。你们所有的人都认识我，我就在这个城里长大，我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啊，这绝对事实。你们了解我很长时间了，我希望我在你们面前的为人可以向你们表明我是个诚实的人，而不是个伪君子。甚至连批评过我的人也没有这么说过我，他们只是说你嘛，虽然不是个伪君子，但你就是错的。他们说你不是有意要错，而是因为无知而错的。我不认为我是无知而犯错，因为神的道检验了我的信心，而这信心会告诉你他是谁。你们已经清楚地听我说过，这信息不是我的，所以他只能是出自他的，对不对？对神有信心，把它当作信神的方法。如果你相信神，神才会应允你。如果他能行从前的行的事，他就仍然是活着的神。你信这一点吗？你信吗？坐在我面前的这位妇人，她望着我，眼里满含着泪水，她很虔诚，我不知道她是谁，从没有见过的，我在你眼里是个陌生人。你相信神知道你心中的秘密，你的愿望，你的罪，你心中想的任何事情吗？你相信他知道吗？你相信他会把你的罪，你做过的事，你本不该做的事，或你的愿望之类的事揭示给我吗？如果他这么行了，能否使你相信只有他才会这么做呢？你愿意接受这是他的在行事吗？不是你的罪使你苦恼，因为你已经认罪了，而是你渴望得到圣灵的洗，你会得到的。我看见圣灵正落在他身上。你们也许注意到了，我正看着这位妇人，她也在看我。我要把圣灵显明给你，朝这边看，就坐在我脚前的这个妇人，我刚才说的正是她想要的圣灵的洗礼。你相信你会得着吗，姊妹？若信就举起你的手来。大家都知道我以前从没见过这位女人。再看这位低着头坐在这里的男士，他的衣领没有翻好就坐在那儿。你患有膀胱的疾病，你信神会治愈你吗？会医治你吗？如果你接受了就举起手来。好的，神听了你的请求。这位坐在这儿的年轻人，他想得到圣灵的洗。你相信神会赐给你吗，先生？就是那个在扎着白领带的那个，神会应允你。这个男人正在为他的妻子祷告，他妻子正在医院里。你相信神会医治他，医好他吗？你信吗？你得到了。那个把手放在嗓子上的人， 你相信神会医治正在折磨你的心脏病和胃病吗？你现在坐在那里，疾病使你很难受，对不对？你相信他会医治你吗？你得到了。Amen。你们看见了吗？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问问这些人，看看我是不是认识他们。我不认识他们，但神知道。 Amen。 你们看见那边墙上的光了吗？那光就悬在一位男士的头上，他后背患有脊椎病，他不是这儿的人，他是从乔治亚州来的。邓肯先生，全心相信吧，神会医治你背部的疾病。你全心相信他吗？神祝福你。那个坐在最后面的男士，他正看着我，他后背有病。我不认识他，但他名叫汤姆森先生，你信吗？先生，坐在后面的你举起手来，我对你来说是陌生人，对的，但你正坐在那里祷告，你后背的疾病已经痊愈了，耶稣基督使你好了。到了晚上才有光明，难道你还看不见吗？他今天晚上就在这里，他是那伟大的自由拥有的神，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相信吗？你感到满意了吗？你幸福了吗？这是耶稣基督在预言中将自己显明并验证了他的身份。再不用担心你的眼睛了，神医治有疾病的痛苦的人。这有多少人是生病的？让我看看你们的手，我感觉到你们的这种牵引。你们有没有拿到，有没有祷告卡？我不知道怎么让你们挤到这里，我想为你们祷告，但不知道怎么做才好。你们看看那些墙边，我怎么才能让他们走过来？这条通道挤满了人，另一条路挤的全是人，大家根本连动都动不了。听着，听我说，我奉主的名告诉你们的任何事情，有没有一样不应验的？有吗？每件事都准确的应验了。在我一生中，我从未向你们任何一个人收取过一分钱，有吗？一次都没有过。我一生中从没有收过任何的奉献。我不是为钱而来的，我不是来哄骗你们的，我来这里是要彰显神这个时候的话语。我已经把真理告诉了你们，而且神也验证了这些信息是真理。现在我要告诉你，圣经如此说，如果信徒手按病人，耶稣说病人就必好了。你们相信这话吗？那么在神的同在中，你们难道不信他现在能使你们痊愈吗？现在你们互相按手，将手放在对方身上，先不用祷告，你就互相按手，就地站着。我也在这儿将我自己的手放在这些手帕上，我请你们先看着我。神还有什么事儿留下来没做的吗？想想我们刚读的经文，我们传讲的预言，耶稣通过这些预言认证了他自己的身份。让我们看看这时刻，这三个星期来我们所经历的，我们相信我们已经在这最后的时刻了。看看我们所读的经文，看看那些假先知及其所行的异能是如何连选民也被迷惑了，神的道如何彰显，这个世界的神如何用谎言蒙瞎了人的眼睛，欺骗人心，神又是如何通过他自己的许多预言说出这些事儿，在老底家教会时候是如何必须要发生的。神该做的都做了，此刻的神正是昔日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与门徒谈话的同一位神，同时他借着经上指着他所说的预言验证了自己的身份。今晚神也同样借着给这一时代的预言验证了自己的身份，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能相信吗？现在你们互相按手，不要为自己祷告，只为你按手的人祷告，因为别人也正在为你祷告。不要怀疑， 如果你们能看见我正在看的东西，你知道我不会向你们撒谎的。如果你们能看见，你们的信心就会抓住那位被科学家所拍摄下来的正在空中运行的伟大圣灵，你就会看见他正在这里运行，要寻找一个他可以安息的地方，寻找一个他可以抛锚的地方。单单的信靠他，我的弟兄，他已经被圣经的话语验证了是对的。现在请为你的按手的人虔诚的祷告，人们也正在为你祷告。亲爱的拿撒勒人耶稣，主啊，因着你的话语，我们清楚的知道你就在我们中间，因着你的应许，你与我们同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会，那里就有你在他们中间。这些神迹会伴随着那些信的人，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病好了。但愿伟大的圣灵借着通往各地的电话线进到每个听到的会众中去，愿我们在这个教堂所目睹的神圣的光临到每一位听到的人，愿他们的疾病得到医治。我们在基督的面前斥责仇敌那个魔鬼，我们要对仇敌说，他已经被耶稣基督替我们所受的痛苦、所受的死及三天后的复活击败了。1900多年后，他借着已经被证明了的神迹，表明他仍然活着，并在今晚与我们同在，让这位活着的神的灵带着大能充满每一位信徒的心，让医治的功效在耶稣基督的复活中出来。现在环绕着这教堂里的大光已验证了他与我们同在。为了神的荣耀，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神应允我们，愿我们为之祷告的这些手帕能送到那些希望得到他们的病人和受折磨的人手中，愿此时已验证了他自己的同样的圣灵也在每一个我们为之祷告的病人身上显明。愿今晚与我们同在的神将信心充满他们的心，直到他们的病体得到医治。为了荣耀神，作为基督的仆人，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并以他的名这样祈求，阿们。现在从你的心里边，不管你身上何处有毛病，你能不能尽心尽意的相信神的道已经应允了你们的请求？我相信就我所看到的，每个人都举起了手。如果你相信，那现在记住，你的病已经好了。你们在外面通过电话听到的，当牧师们为你们按手祷告，你们的亲人为你们按手祷告的时候，如果你们全心全意的相信，那事情就成了。伟大的圣灵今天晚上就在这所圣堂里，我看见他在人们的上方运行着，在那边的墙上出现，随后临到一个男士的身上，下到这儿，随即又上升，穿过楼房，将人心中的秘密揭露出来。他荣耀的显现验证表明，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就在我们中间，他是神，是永不失败的神。当我们知道我们现在与复活的耶稣基督同在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岂不是火热的吗？荣耀和颂赞永远归于神，他是至高耶和华神表彰出来的形象，他的荆棘丛中以火柱的形式降下，吸引了一位先知的注意，他降卑在西乃山上，以致除了摩西和约书亚外，凡触摸到此山的都要灭亡。他以何等的大能引导以色列的儿女们穿越茫茫的旷野，在这旅程中行走的他们预表了如今神呼召出来的人们，甚至连科学研究也表明他今天就在这儿。他在科学的面前验明了自己，他今日所行的，他所预言的及预言他的今日要行的神迹奇事，使得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一切都已经完美的应验了。这难道还不足以使我们内心火热吗？ 神祝福你们。现在让我们一同起立，让我们同声一致地跟我说，我现在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主和医治者，借着他的恩典，从这一刻起，哦神啊，让不信永不再进入我心，因为我已经看见今日的预言成全了。我相信耶稣基督他仍然活着，他正在验证这个时候的道，圣经里记载他的众多预言今日在我们中间成全了。他是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君王，我一切的一切。亲爱的神，听我们的见证，将生命的粮天天的赐给我们。神啊，我们只能从心底里献上我们对你的赞美，我们赞美你至高者，众先知的神，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哦，多么伟大的时刻，多么好的聚会。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凡事在神都能，只要相信。让我们这么唱，我相信，我相信，一切都可能，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一切都可能，我相信。这是你们的见证吗？让我们低头，再相会，再相会，在周江前再相会，再相会，再相会。在直到再相会，里边的兄弟，那句相会。直到再相会，让我们低头。利贝尔弟兄将为我们祷告并结束聚会。利贝尔弟兄是这所圣堂的作家，负责文字书籍的编写等等。那他是我们很宝贵的弟兄，在许多大会中他都与我在一起。我真希望有机会让每一位牧师都有机会上这儿来，让我们好好聊聊。我相信你们都能够明白我此刻的心情。我们很高兴每一位牧师都能上这儿来，所有信徒、不同教会的人、其他所有的人，我们都欢迎你们来到这儿，让彼此真心代祷，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 让我们低下头，举起手来，将这甜蜜的歌声献给神。再相会，再相会，在主脚前再相会，再相会，再相会，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